康熙皇帝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好。老在想着他的四位心腹御前侍卫被拿了的事，一会儿又想到今天去岳鹏客店见到伍次友的情景，特别是伍次友说的那番话，使他特别的震惊。伍次友说鳌拜是当今老贼，还说老贼不除，国无宁日，民无宁日。他说的对不对呢？如果要真像伍先生说的那样，那鳌拜这个人可太危险了。他如今手握兵权，又是辅政大臣，平常呢专横跋扈，如果他真是个老贼的话，那我的皇位可就不保了。想着想着，迷迷糊糊的睡着了。第二天天不亮，康熙就起来了。苏麻那姑和孙氏早就给他理好了衣裳，又有敬事房的人来请圣驾，銮舆也预备好了。康熙匆匆忙忙洗漱完毕，胡乱吃了两口点心，便命起驾前行文。打从顺治爷时候起啊，就立下这么个规矩，皇帝必须每天早起上早朝召见大臣，各位皇子呢每天四更天就得起床，要送父亲御朝，然后各归书房。所以早起那是康熙从小就养成的习惯了。一夜没有睡好，康熙的精神显得有点萎靡不振，但是起床之后照例在院子里打了几趟步库。所谓步库，就是练前脚，练武功，满族人呐，把它称为步库。且说康熙练了几趟步库，心情觉得好多了，径直来到乾清门。只见以杰书为扳手，下边一溜跪着三位辅政大臣，鳌拜、鄂必龙还有苏克萨哈。不知为什么索尼老中堂没来，康熙这心里就咯噔一下子。养心殿总管太监张万强上前一步，在康熙耳边小声说，皇上，索尼老中堂病重，今儿就不能早朝了。康熙不由心中咯噔一下子，心中暗想，哦，我说鳌拜怎么这么大胆呢，竟敢到大内来拿我的人，感情是索尼老中堂病重了。哼，一听说索尼老中堂病了，你们就敢兴风作浪了。按照一般的惯例呀，每天早朝都是由一位大臣把所有大臣的奏章劫略念给皇上听，这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已。负责念奏章劫略的呢，正是索额图，今天也不例外。索额图一边念一边讲给皇上听，足足用了一个时辰。康熙是心不在焉呐，一边听一边玩着御案上的一柄如意，心里啊在盘算着待会儿怎么问窝贺他们的事儿。他瞟了一眼下边，见苏克萨哈闷声不响的伏在地上，鄂必龙呢不住的用眼睛偷看鳌拜。鳌拜嗨，早就听得不耐烦了，扬起脸来打断了索额图的话，哎，我说索大人，你只管念就是了，谁让你解释了？难道皇上还不如你呢？索额图急忙陪着笑脸，回中堂话，这是太皇太后老佛爷定的懿旨，怕皇上听不懂，特意让我讲一讲。鳌拜不等他说完就说，嘿，这些奏章廷记早就发出去了，何必啰嗦呢？康熙见索额图脸上有点下不来，就岔开了话题问索额图，索额图， 你父亲的病怎么样了？一听见皇上问父亲的病，索额图急忙回答，谢皇上垂问，回皇上话，我父亲的病今儿早起好些了。
哦，那回去替朕问候他。
是，谢主子恩典。这鳌拜啊，心里也有病，他也怕康熙问倭鹤他们这几个人的事儿，所以这会儿他见康熙没再说话，这是个岔口，急忙说，如果皇上没有什么圣谕，容奴才等告退。说完就想起身，康熙把如意轻轻放下，说，哎，别忙。
忙什么？
朕还有话要问呢。这倭鹤他们一向在朕跟前当差，朕看还不错，为什么昨天辅政派人把他们给拿了？要怎样处置？朕倒想听听。按照祖制啊，皇上在没亲政之前，所有的政务全委托辅政大臣处置的，每天这个早朝奏对啊，只不过是官样文章，听一听也就罢了。现在康熙却要查询这件事，鄂必龙觉得有些意外，先是一愣，看看鳌拜，又看看苏克萨哈，心说，看来我得先说话。他把那小眼睛眨巴了几下，舌头在嘴里转了两圈，这才说，启奏皇上，倭鹤他们在御园里擅骑御马，而且呢还在御园里使用御用的弓箭射鹿，这就犯了大不敬之罪。昨天臣等会议已将其四人革职拿问，现在内务府拘押待勘，至于作何处分，辅政尚未议定，待臣等会商后再回奏万岁。鳌拜对鄂必龙这个回答很不满意，接过话茬说，皇上尚在右冲，此等正事当照先帝遗志，由臣等裁定实行。话音没落，康熙就顶了他一句，怎么，难道朕连问都问不得吗？这一句话问的几位大臣是个个倒噎气，只好俯首不语。鳌拜心想，这小皇上还挺厉害的嘛，这一次我要是不把他给堵回去，那以后他凡事都要问，那我们还服的什么政啊？想到这儿，他说，皇上，按照祖上遗训，皇上在没亲政之前那是不能问的，不过这次嘛，事关功业，不妨破例。康熙当然听出来了，他这话的意思就是说，这次破例，那言外之意就是下不为例了。康熙强自按捺心中的怒火，冷笑一声说，呵呵，那好，还接着刚才的话说，倭鹤他们应该是个什么罪名啊？鳌拜咬了咬牙，抬起头来说，紫禁城中擅骑御马，乃是欺君之罪，应该处死。
什么？处死？
康熙不禁吓了一跳，急忙说，倭鹤等四人是先帝的随行侍卫，向来办事谨慎，并没什么过错，仅仅因为骑了御马就办死罪，太过分了吧？朕以为廷杖也就够了。所谓廷杖，那就是打板子打棍子。鳌拜听了冷笑一声说，哈哈，
皇上晚了，
国典不可因私而废，古有明训，郭贺等四人已与昨天下午行刑了。
此言一出，不仅是康熙吃惊啊，就连鄂必龙和苏克萨哈以及在场的所有文武百官全都吃了一惊。
鄂必龙和苏克萨哈互相看了一眼，脸色变得十分苍白。
苏克萨哈心中暗想，我们几个人只是说让把他们拿了，并没有商议如何处置啊。这个鳌拜也太专横跋扈了，竟然私自把他们处死了，我现在不说话更待何时啊。想到这儿，他出班奏道，
皇上，杀窝鹤的事儿，臣等并未议定，此乃敖中堂擅自决定，擅诛天子近臣，求皇上问罪。
鳌拜在一旁嘿嘿一笑，
哈哈哈哈，苏中堂，窝鹤善骑御马，你不是也骂他是该死的奴才吗？怎么他们真的死了，你反倒心疼他呢？
这苏克萨哈顿时觉得语塞，正想着如何回答呢，却听门外太监高喊一声，
太皇太后老佛爷驾到。
话音没落，孝庄太皇太后脸色阴沉，扶着酥麻辣锅跨进殿来。这么一来，在场的人全都吃了一惊啊，一个个缩脖端枪不敢言语了。
康熙一见皇祖母来了，急忙给皇祖母让座，早有太监又搬了一把太师椅放在太皇太后的左手。太皇太后进得殿来，不慌不忙居中而坐，康熙也坐在祖母的左手。老太太把在场的文武百官打量了一番，没急着说话，她看到谁，谁的头就往下低一下。
有人说了，怎么这老太太有这么大的威风啊，在场的人为什么都惧怕她呢？
的确，这孝庄太皇太后可不是一般的女人，对大清朝来说她是个大功臣。早年她年轻的时候，那是太宗皇太极的妃子，是顺治的母亲。当时顺治继位的时候啊，才6岁，为了保住儿子的皇位，他不惜下嫁给多尔衮。可以这么说，没有这位孝庄太皇太后，那就没有大清朝。他辅佐了福临玄烨，也就是顺治康熙2代皇帝，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表。单说在场的人见太皇太后来了，连大气儿也不敢出啊。老太太坐在须弥宝座上，往下边扫视了诸位大臣一眼，不慌不忙地说，我已经是老不中用了，这几年只想着享清福，能瞧着有个太平日子，大家平安，就能合着眼去见太祖太宗了。你们几个辅政，我原瞧着也不错，心里挺踏实的。
大家正诧异他怎么说这些话，
忽然老太太音调一变，提高了嗓音，谁知道满不是那么回事，怎么你们以为我杀不了你们吗？你们也忒大胆了点吧。他的声音如此激愤，连康熙也吓了一跳。他早就听杰叔说过，说大清朝不管是谁，不管是哪个亲王贝勒贝子都怕他，自己还不相信呢。因为在康熙的眼中啊， 她只是一个慈祥的祖母，今天算是见着真颜色了，也真是开了眼界了，心中暗暗高兴。三位辅政大臣见老太太发了火，一个劲儿的磕头。苏克萨哈刚说了一句奴才，老太太一摆手，没你的事儿。我倒想知道鄂必龙和鳌拜是谁撑你们的腰，竟敢如此大胆，竟敢到大内拿人，而且还不奏而斩，这倒是我朝开国以来第一件奇闻。见太皇太后如此咄咄逼人，三位大臣仍然来个伏地不答。鳌拜心中暗想，哼，你老太太威风个什么呢，现在已经没有多尔衮为你撑腰了，谁还怕你不成？心里虽然这么想，但是嘴里啊连一句话也没敢说。鄂必龙觉得自己要是再不说话，这气氛就缓和不了，于是轻轻咳嗽一声说，太皇太后千岁，臣等并没到大内拿人，是都太监吴良辅传他们出来，在午门外拿下的。索额图也趁机劝解说，皇上，太皇太后息怒，千万别气坏了金尊玉贵之体呀。说着话暗暗递了个眼色，示意让康熙收场。康熙却没留神索额图的眼神，太皇太后却看见了，于是他拉着康熙的手冷笑一声说，如今生米已经做成熟饭，哼，还说这些个有什么用啊，皇帝在你们眼里不过是个无知的顽童而已，今日倒是我老婆子多事了，我们算什么金尊玉贵，列位辅政气着了，那才值得多呢。说完拉着康熙拂袖而去。这么一来，大殿里是死一般的沉寂，人人脸色灰白，谁也不说话。还是鳌拜满不在乎地站起身来，干笑了两声说，哈哈哈，行了行了，别跪着了，退朝了，咱们回去吧，明天我再到苏克萨哈大人家领罪。说完一甩袖子走了。再说太皇太后带着康熙离了乾清门，便吩咐从人先送皇帝回养心殿，回身又吩咐康熙说，今儿后晌派人叫索额图到慈宁宫来。说完径自乘銮舆走了。魏东亭等一帮侍卫紧紧跟在康熙的身后，孙氏和苏麻辣姑早就在永巷口等着了，见康熙过来赶紧迎上前去。康熙也不理众人，只是大踏步的朝前走，刚刚走到月华门，就看见太监吴良辅带着几个小太监兴冲冲的抬着一架八宝玻璃屏风迎面走过来了，见了康熙急忙一溜齐整的站好。吴良辅近前一步，单腿着地打了个签儿说，
奴才给万岁爷请安了。
说完面带笑容抬起头来，看吴良辅一脸得意之色，康熙心里这个气呀就别提了，背着手一声不吭，两只眼睛狠狠地盯着吴良辅。这吴良辅本来是笑着的，可是抬起头来见康熙阴沉着脸也不叫他起来，他扎下的签儿也就不敢动了，只是惶惑不安地躲避着康熙的目光。康熙狠狠地盯了吴良辅一眼，也不急着发落他，回身对苏麻辣姑说，苏麻辣姑，才打春身子就这么懒，这么燥得慌，
我瞧着这儿倒风凉，叫人搬张椅子来，朕要在这里坐坐。不等苏麻喇姑说话，几个小黄门太监早飞跑到后边，搬了一张雕花杨木椅子。康熙坐下，慢慢地问吴良辅：这个八宝屏风你要往哪儿送啊？见康熙开口说话了，吴良辅才松了一口气，急忙回答说：回皇上话，敖中堂上次入宫觐见太皇太后老佛爷，把这屏风赏赐给了他。康熙却想不起这档子事了，想了想又问：哦，那么上次你怎么没拿去呢？回万岁爷，当时敖中堂辞了。哦，这就奇怪了，既然他辞了，你怎么又要送去呢？吴良辅本来就不够聪明，他是个二五眼，根本就没听出康熙是话中有话，磕了个头，急忙回答说：回皇上，敖中堂今儿曾托人捎信儿过来问这事儿了，奴才也想向敖中堂尽点孝义，奴才想索尼老大人病了，外头的大事全仗着敖中堂。话没说完，康熙顿时大怒，大喝一声：混账，所以你就大胆偷盗屏风出宫去巴结他？我问你，倭鹤是谁抓起来的？吴良辅这才知道事态严重了，心想今儿个要是不抬出鳌拜这尊老弥勒佛压一压这个小菩萨，怕是要吃大苦头的。于是他硬着头皮炸着胆子说：这不干奴才的事儿，奴才是奉上命差遣带人拿倭鹤的，鳌中堂总揽紫禁城防务，自当有权惩处六宫不法之徒，这事儿怎么能牵扯到奴才呢？说完也不磕头，竟目不转睛地盯着康熙。吴良辅如此傲慢无礼，康熙可气坏了。他回头问苏麻喇姑：你说这事儿牵连不牵连这奴才？苏麻喇姑急忙回答：皇上，别的不讲，冲着这奴才这份傲气就罪不容恕。不过他现在是敖中堂的干儿子，皇上不妨给他存些体面，让他几分算了。苏麻喇姑这哪是劝解呀，明明是火上浇油嘛。